OK， 弟兄姐妹早安。
那今天在读创世纪25章的时候，在这章里头，我们很常会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一章经文，就我们每个早上站在这里，就好像在看看戏，或者看一段历史，看我们的所谓的信心的伟人，看圣经的这些伟大的人物，他们的人生，他们的生活。当我们这样一路在看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的就会站在一个角度来说好说歹说是说非，或者说对说错，好像我们都很容易的可以对他们的人生，对他们生命产生一个评估。那这个当然很写实，是圣经把他们的经历，圣经把他们的人生一五一十的记载下来，好的不好的，强的弱的，好像都显露出来。但是我们却看见在这一切的事情上神到底有怎么样的一个评估，或者神又怎么样来看，又似乎如果看到神责备的，那我们就知道这一点我们真的是要特别的谨慎提防，不要陷入重蹈覆辙。可是如果不是的话，那这又当怎么说呢？所以我就看到在今天这一章经文当中所记载的这些内容，我们可能会从一个角度，诶，这个内容重要吗？或者这个内容为什么需要这样记载？这个到底跟我们的整个救恩，或者跟我们今天要认识神是有怎么样的一个作用吗？那既然是圣经，既然是被记载，那一定就是也有作用，帮助我们怎么去认识神的作为，神怎么看人，神怎么看整个人类的历史。我们说圣经，特别创世纪，是从整个宇宙间的那位创造主来到一个他所拣选的人，所以圣经里头有一个主角人物，这个主角人物在这个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这样一路这样走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都是主角人物。可是在主角人物的周边却有很多的配角，那这些配角到底神又怎么看呢？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所认识的神，他是全宇宙的神，他是全人类的神，他是眷顾世人。可是过程当中有一个的命定，有一个拣选，所以有主角有配角。所以今天这一章我就看到，我就会把它这样来定，就是有所谓的一般恩典与特别拣选。就是一般恩典是给所有人的，特别拣选是给特别的人的。那什么是特别的人呢？我想对我们看圣经，当然圣经里头都有每看到每一段经文都有一个主角的人物。可是今天当我们看我们自己的人生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眼光可能就不同了。当我们在新加坡，我们的整个信仰的中心，我们看的主角是神国六一灵粮堂但是你对另外一教会来说，我们只是他的配角而已我们只是隔壁那间教会的邻居，还有一间教会叫神国六一灵粮堂。所以你看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的角度。但是怎么样成为在众多神给恩典的当中成为被神纪念的，那当中是关乎到人跟神的互动这个是很重要的。好，那在这一章里头第一段我来看第一到第七节，这里我就说主角配角都被神纪念。那这里很显然，当一开始就说到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土拉 ，OK， 那当中又生了五个孩子，一二三四五六个孩子，那么而且这六个孩子当中又拣选了不是说拣选，应该说选择性的记载了其中两个孩子他们的孩子，就是亚伯拉罕的孙子。当中因为这个亚伯兰从撒拉去世之后是137岁嘛，撒拉127岁去世，亚伯兰137岁，他活到175岁，所以差不多还有35年的时间。其实在这35年的时间当中，对亚伯兰来说，他是一个很富裕有钱，他是一个虽然年纪老迈了，可是他还是健壮的就是说有钱健壮，而儿子结婚了， 有了他自己的所谓的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天地。所以对亚伯拉来说，他是一个老人家，他也是孤单，虽然家中有很多仆人，但是毕竟不是他的老伴哦，不是他的伴侣。所以就从一个角度来说，亚伯拉心中有寂寞，心中有孤单，心中有需要，有一个想要的。那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见这是人的常情，人之常情。那似乎在这件事情上，你多做你少做，你有做你没做，好像都没有影响到神在你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命定。那个命定就是因为信心得了以撒，有了传承，这个整个的命脉或者说这个派系要下去的这一件事情已经成就了。那在接下来所做的这件事情，充其量我们只能够说，因为他是多国之父，或者因为他也承接了从亚当创造之以来的生养众多的那样的一个的一般性的恩典。神给人或者给生物都有生养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对吧？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们看见亚伯兰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好像神没有对这件事说许可或者不许可，或者是对或者是错，好像就是一个默许，或者是说按着他的需要。就好像说你今天觉得你很饿，哇，吃一餐好像不够了，我要吃两餐呢，我要吃三餐都 OK 的。如果你从身体健康的角度，哎，吃太多其实也不见得好，适可而止是很好。可是你如果不是这样想，你想要更多好像也 OK。 在这些事情上似乎不是关键，关键我们有没有爱神，有没有走上神要我们的那个命定这个好像才是关键的。那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们看见对一个教会来说我们同样的，亚伯兰是主角，可是后来生了这一大堆的孩子孙子，好像这些都成为一个配角。但是这些配角他们其实有机会认识神，有机会明白到，哎，我的父亲甚至我的祖父他是亚伯拉罕，他是那一位在信心的里面跟神互动，是蒙神应许。如果他们，我相信他的子孙也一定会，我们今天都听到或者都知道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我相信他的子孙也听到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他们要怎么回应，怎么互动呢？这个就很在乎个人。所以就像今天神国的这个呼召临到神国六一灵粮堂，那神国的子民不只是从，如果从旁观者的角度，大家可能会看牧师师母，或者从一般人的角度会看同工们，或者看小组长们。但是对神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可以每一个人都成为那一个主角，只要我们跟神互动，哎，我是属于神国的，我是属于神的，神在我身上有一个命定，神在我身上有一个托付。所以因为毕竟我相信神国，如果耶稣还没有那么快来的话，我相信神国不只是只有我们这几个人，神国恐怕还有下一代后一代，就是我们还有更多人兴起。所以当我的时间到了，我过了，谁是会被兴起继续做神国的牧者领袖，来带领教会继续前进呢？我相信神都有预备。那这个人是谁呢？现在不知道，但是到了时间人是会这样出来。那我们看到说每一个生命其实神都重视，可是全在乎怎么跟神互动。我想这是第一。第二，发旺与不发旺都有神的时间。那么特别从13节到16节的这一段，就特别记载了以斯玛利的孩子。以斯玛利跟以撒同属亚伯拉罕的孩子，虽然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虽然说以斯玛利好像先前已经被赶逐了，但是我们后来看到 当亚伯拉罕去世的时候，是以斯玛利跟以撒一起一同来埋葬父亲。所以可见虽然他离开哦，可是就像住在不同地方哦，但是啊有需要的时候，哎哥哥啊，老爸现在有需要了啊，有事情了，哎一起来处理了。那就看到是其实好像是还是有交往有联系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彼此的了解的当中，你会看到以斯玛利生了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生了十二个，而且十二个当中又有继续结婚生子，你会看到成为十二族哦的族长，所以非常发旺啊，非常的好像有分量。那作为他的兄弟啊，以扫啊，这个啊啊以撒作为他的兄弟，你想象那个感觉是什么？神应许赐福，可是我这个哥哥哇，一生再生，一生再生，生那么多一个这么大的家族，特别是我想在当年的那个年代，不要说当年，就算我们如果回想我们早期我们的祖父或者我们的父亲或者爷爷的那一代，如果在同辈的当中，哇你那么多孩子啊，哇你一个都没有啊，那种的感觉是什么？哇这个人丁兴旺，哇这个非常有分量，哇这个孤零零好像什么都没有。所以当时我们看见发旺跟不发旺，从表面来看，我们都觉得哎，为什么反而是以斯玛利发旺，以撒反而没有？结婚了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他的头二十年是没有孩子的，所以他们也明白了利百加是不孕的，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总结。所以你会看到说在这个情况底下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所以我想回过头来我们看我们的现实人生的时候，也很常我们会从表面来看，哇这个很祝福嘞，诶为什么我没有呢？其实发旺与不发旺，我们有我们认为的时间，但是神却有他的一个时间。那怎么样认定神的时间呢？你会发现这是根据应许，这是根据关系。所以当抓住应许，当认定跟神的关系的时候，其实就不在乎眼前，而是要坚持。可是坚持就是不容易，所以以撒他也要面对一个信心的考验。当年亚伯拉罕面对信心的考验是二十四年才经历到，但是对他的儿子来说时间缩短一点，二十年。我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开始为这件事情祷告，但是圣经只给我们记载了这个，就是第三点，就是说到以撒求神不求人的方法。在这一点的里头的确给我们看到当年亚伯拉罕的问题，是因为撒来就出了人的方法结果也搞了很多额外的麻烦。但是在这一件事情上，似乎以撒跟利百加他们享受着二人世界恩爱夫妻的这个关系，一直到二十年来，也知道太太不能生，好像是在这个时候忽然间有一种催逼，不行了，我们也需要有孩子，因为我们毕竟也领受这个应许，好，我们要成为多国之母。对利百加来说，他哥哥都祝福他，好，你要成为千万人的母。所以当下在这一刻他们进到了一个好，那怎么办呢？当然就求告神。好，所以当这里看到他们一求告神的时候，结果说到神就应允他们啊，而且这个运营还说到就是两国在你的腹中，就是说到是一个双生子，直到他们生下来之后，从21节到24节那一段，到生下来之后才证实果然是双生子。可是这是经过20年的一个耐心信心的一个等候，但是神最终应允了以撒的祷告，是60岁的时候才得了这个双胞胎的儿子。所以以扫跟雅各的诞生也意味着说两国的诞生。那么在这里就看到神的应允，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真的都是逐一成为大国就是他们都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小人物，他们都是演变成为一个大国。我想这个是真的是在神的应许当中跟这个应许接上关系的， 其实我们都要经历这个祝福。就像当我们在回顾新加坡为什么会昌盛，为什么会蒙福的时候，我们看见当新加坡抓住了一些真理的原则，公平、公义、廉洁的这一种的真理的法则为基础的时候，这个法则底下要带来昌盛，带来祝福啊，这个就是这个样子。就好像我们今天回到今天，我在说，就是有一般的恩典哦，也有特别的拣选。一般的恩典是给所有人的，可是特别的拣选是那一些用对的方式来回应而抓住神的啊。那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当以撒他信心的求告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就来到了这个时间，进到了继续亚伯拉罕的传承哦的这个这个延续的里头。那最后我们再看在后的为什么会变成在前，就是从以撒跟以扫生下来之后，圣经很快的时间里头就记载他们长大可是在生的过程当中哦，有一个细节，就是特别提到当老大出生的时候，他很特别，全身都是毛哦的一个这样的孩子。可是当老二出生的时候，却很特别的抓住哥哥的脚哦，这一个好像你为什么走在我前面，要抓住他，可是来不及，他虽然在紧跟在后面，可是是抓住哥哥的脚这种情景不晓得有没有生双胞胎的人经历过哦，但是这个记载蛮特别。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以扫的名字就叫做毛啊，以扫的意思就是毛。那雅各的意思也就是抓。那从一出生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弟弟他的生命中有一种把握机会，我要争取啊，要去抓的这样的一个的特性。可是生下来之后，我们看见两个人的个性很不一样哦，一个好像很外向要去打猎啊，要整天要去这些比较武的。可是那雅各却变成是比较安静的，却变成是比较懂得要贴住家人。可是贴住家人毕竟对以撒来说我儿子出去打猎，等一下回来又有肉吃了又有很多的野味了可是对妈妈来说这个儿子整天都不在，可是雅各却整天在。所以很自然的就形成了一个妈妈就很喜欢雅各因为雅各常常贴住妈妈嘛可是以撒就会觉得我这个大儿子他总是有我的心每次他回来就好吃的野味那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也产生了一些看起来是很人性很不平衡的这样的一种的互动。可是在这样的一个看起来是很人性很人为的一个这样的生活底下，也产生了两个孩子很不一样的一种的作风或者是表达。那么我们就看到在这个互动的当中一个最特写的一个部分就是有关这个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了长子名分的这一件事。那这件事在圣经里都这样记载，其实也给我们看到一个背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我们用什么心态来看待今天神要给我们的跟神有的应许跟恩典。当作为雅各作为弟弟，可是他明白只有长子所得的福分是大的，是双倍的。而在对这个这个以扫来说，他却不认为如此，我眼前的需要得满足，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边就给我们看到两种的价值观，一个价值观是看长远看永恒，一个价值观是看眼前看现在。所以今天我想在这样的一个衡量当中，我们因为站在后来的历史在看前面的历史，所以我们知道那个结局就是雅各后来怎么样子成为一个蒙福的以色列十二族的 这个族长，而且是成为神所应许的国的一个开始，而被改名为以色列。那可是以扫却是一直抱怨，抱怨为什么你抢夺了我的长子的名分，那么我要报复，我要报复。所以在整个后来的历史当中，以扫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是仇恨跟报复。可是你回想到当年，一个是把握抓住任何的机会，可是另外一个却轻看不重视，只顾眼前。所以我想这个是对每一个基督徒的人生来说，我们更加是要如此的来留心，我们看的是眼前还是看永恒。尤其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盼望是永生，我们得着的是神的应许，可是今天世界要给我们的是你现在的需要，你现在的满足。教会你这个礼拜不去没关系啊，下个礼拜还可以去吗？下个礼拜没空没关系啊，你下个月去也都 OK 的啊。就是眼前的需要你眼前先满足，那结果你就发现我们都一直活在世界有不间断的眼前的供应，而往往就忽略了那将来的。那今天感谢神，让我们的许多弟兄姐妹都懂得珍惜把握啊！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我们要抓住来亲近神，抓住来聚会。那我想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抓住，我们要得着的是永恒的。所以总结今天的这一章，看到神给所有人一般恩典，但是神给珍惜把握的人特别拣选。我们可以认定我们是属于神特别拣选的，那是因为我们的认定。对比如说对整个新加坡来说，新加坡有很多大的教会，有联合的教会，对不同的牧者、不同的领袖来说，他们可能会这样想只有他们是被拣选的。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就站在我们才是那个主角，我们才是被拣选的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土地上神把我们带到这个中央点，神应许我们不但得地为业了，而且我们所得的地是撒拉的地所以这个是非常特别的神的应许。那对别人来说大家都会不以为然，但对我们来说我会看到那个特别。所以神既然给所有他的儿女信他的人都有所谓的普世的恩典或者一般的恩典，但是我们却要认定我们有特别的拣选，所以我们要珍惜把握。所以对于我们每个人来回应来说，你可以成为一般人，我们就领受一般的恩典，是啊，神也会看顾我啦，祷告神也会听啦，只是说当面对特别的需要的时候，哎呀，那我就要我的小组长为我祷告，那我要牧师祷告才可以。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觉得只有他才是，其实不是，我们可以认定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所以我们都可以可以成为一般人领受恩典，也可以成为特选的人得恩宠，经历神特别的恩宠。我想这是神可以也乐于让每一个他的孩子来建立跟他的关系尤其是我们今天看到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既然是心腹，跟主的关系就是心腹跟新郎，新郎跟心腹，所以那种的关系是特别而且是独特的。那我们的神伟大到一个地步他不只是跟一个领袖，他是可以跟每一个个人来建立更深的关系。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要的不只是一般的恩典，我们更要认定是特别的拣选。好，求神帮助我们。